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欣然。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心理问题，这个心理问题其实大部分人都有，但是没有几个人将它归为一种病。我先不说它是什么，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想到这个呢，是那天看一个演讲，演讲者是娜塔莉波特曼，就是那个演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小女孩。她长大成人之后呢，学霸，并且考上了哈佛大学，现在定居法国。娜塔莉波特曼学习成绩非常好，几乎是一点就通的类型。但是她在一场演讲上说 I'm still insecure about my own worthiness， 我仍然对自己的价值毫无自信。这让我非常的惊讶，我觉得如果她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那我根本什么都算不上。后来我才发现，很多天赋很高的人同时都充满着不安全感，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并不优秀，自己并不好，他们觉得别人都比自己懂得多，而且如果别人看到真实的自己，一定会很失望的离开吧。他们觉得自己其实只是个技术水平或能力都非常有限的冒牌货，只不过碰巧走运了而已。作家的第一本书发布，他觉得自己可能只是运气好，瞎编乱写了一本书就出版了，以后可能再也写不出来了。一个歌手走红，他觉得可能是时代的效应，并不是自己有多么优秀。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只是叫不自信，但其实这种不自信呢，更准确的来说叫做冒充者综合症。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Imposter Syndrome， 也可以称为冒名顶替综合症。一看这个名词，怎么也不像一个心理学专用名词，更像一个法律名词。不只是我们平常人，甚至取得过非凡成就的爱因斯坦和曾经出过11本书的美国作家和诗人玛雅·安杰卢都有这种病。玛雅甚至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欺骗所有的人。那么，不管是这些出名的伟大的人，还是平凡的我们，我们都有可能经历了这种病。那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冒名顶替综合症呢？这个综合症一共有3个症状，请大家自行判断自己有没有中奖。一，他人觉得我很厉害，但我自己并不觉得有能力做好很多事。二，害怕被揭穿我是骗子，冒名顶替的，其实我真没那么厉害。三，我没有资格得到赞赏，所有的事情做得还 OK， 主要是因为运气，而不是因为我的能力和天赋。研究者 Valerie Young 用数十年研究和调查了成功人士的自我欺骗情节，甚至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 The Secret Thoughts of Successful Women Who Capable People Suffer from the Imposter Syndrome and How to Thrive in Spite of It。 调查结果显示，这种综合症经常出现在下面五类人中。一，完美主义者。 B， 女超人。 C， 天才。 D. 独奏者 E. 专家。这五类人呢，看起来好像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其实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完美主义者。他们并没有很聪明，接受事情甚至有一些慢，但他们非常的勤奋。那举个例子，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是处女座的，他是真的典型处女座，也是一个极强的完美主义者。他的 GPA 都要求自己是4。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苛刻地要求自己，他说因为他有强迫症，有一个不是4，他心里不舒服。然后我的心里真的觉得，哇，你好优秀，我配不上你。这个朋友呢，他如果没有得4的话，他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会哭很多天。我一开始觉得很没有必要，后来也是这么就走散了，因为我觉得他做的大部分反应都非常没有必要。但后来才发现，完美主义者他们对于失败还有他们对于自己有一种极强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也是导致他们过度追求完美的一个原因之一。很多看起来很优秀的人心里可能很自卑，这种自卑不仅是指什么长相啊、家境啊之类外在条件，也可能是他们一直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但是他们无法停止将自己和他人做比较。其实大部分这种人我见过都非常上进啊，成绩、学业、工作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啊，有成就，但他们活得很累，并且非常善于伪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好，害怕露出真面目之后别人会远离他们。我有时候真的很想跟他们说一声，你已经很优秀了，但是冒名顶替综合征在作祟，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通过这种话来让他们获得自信。研究也表明，超过 70% 的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的某个时刻经历过冒名顶替综合症，而且女性多于男性。还好我不在这五个类别里面，不过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症状，因为我有时候会写一些文章，每次别人说我写得好，我都会觉得完全不好啊。这种反应其实也在冒名顶替综合症的症状里。到底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会有冒名顶替综合症呢？这个 imposter syndrome 为什么这么流行？让我们来看一看原因吧。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人无法内化自己的成就，他们并没有办法从内心接受那些外界认可的成就，尽管已经有很多种证据证明了他的能力和竞争力，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自己配不上这种成就。他们觉得促使自己得到成就的是时机、外在条件、运气，自己只是碰巧骗过了其他人，让他们误以为我很聪明，我有能力。这是由于他们的归因方式的错误。他们大部分人，我曾经在心理学上学到过一个概念，就是归因。人们往往会把成功归向于自己，而失败归向于外界。成功往往会觉得我成功是因为我优秀，而我失败呢，是因为我今天状态不好，是因为有人打扰我，是因为我的环境，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等等。而在患有冒名顶替综合症的人身上呢，他们会在失败时向内归因，认为是自己的智商、性格导致了失败，认为自己该为自己的错误负主要责任，而在成功时倾向于往外归因，认为是环境导致了自己的成功。 这跟人的归因天性就一些反过来，也正是因为这种反过来的归因，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好，并且患有了冒名顶替综合症。Imposter syndrome 不是一种被收录的精神疾病，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当做一种精神病的表现。这个词汇第一次被提出来呢，是在1978年被 Paulin Clance 和 Susan Imes 提出来。他们发现，在那些被社会定义为成功人士的人中，有一批人有共同的特征。被外界认同，但贬低自我，低估自己的成就，将成就归功于外界因素，觉得自己像个骗子和冒充者。他们时刻担心自己被发现、被识破、被撕下假面具。他们可能还会有三种极为明显的行为表现：一。过度勤奋，他们会比一般人在工作时付出2倍、3倍的努力，为了避免被其他人识破自己是个骗子，这样的努力工作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成功和奖励，会使他们压力更大。他们还会做过分充足的准备工作，并反复检查，纠结于细节，有时甚至可能导致拖延。使他们精疲力尽。就拿我刚才举的那个处女座的朋友的例子来说，在大一的时候，他就每天学习学到凌晨4点，然后早晨7、8点起床。他不管是自己擅长的科目还是不擅长的科目，都一定要拿到 A 和4的 GPA。我个人呢，我是很注重我的长处和短处。比如说，我的短处是数学，所以我基本就不碰数学。我的长处是写作，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写作。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冒名顶替综合征的患者，他们在每一方面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这样会让他们非常的疲惫不堪，会让他们有比常人更大的精神压力。也更注重自我的成就，所以其实跟他们谈恋爱还是很累的。这个就是后话了。第二个明显的行为表现就是他们不太敢表达真实的想法，过分迎合老师或上级。无论是在学习和工作中，他们往往很会关注老师或者上级的想法，尤其是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他们有时不敢展示自己真实的想法，尤其不敢真实的提出自己的疑惑、自己想问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真实智商和能力都有限，提出的问题可能会非常的愚蠢，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再回到我那个朋友的身上，他真的是一个很典型的冒名顶替综合症患者。他在我跟我的对话时，或者是跟别人对话时，非常擅长察言观色。我从来没有听他主动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唯一的他自己的观点就是这个好好玩，这个很可爱，这个很有趣。但是更深一些的思想，我相信他是有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表达出来。他害怕自己的想法跟别人不一致，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或者是他有个习惯，就是别人说完之后，他都对，其实我不喜欢这样，因为我并不喜欢被迎合。但是冒名顶替综合征，他们很大的一个表现就是迎合别人，以达到自己跟对方同等的高度，时刻保持着这样的一个让自己不甘落后的一个水平。其实真的是有点累人的。第三呢，就是利用个人魅力来获得上级认可。在这样的人中，还会存在一些有趣的情况。他们会运用一些个人魅力，比如说外表、交际能力， 来帮助自己获得成就和奖赏。而且在这么做之后，他们还会将一些凭借自身努力取得的成就归因到个人魅力上。再来回到我那个处女座朋友的例子，让大家更懂一点，因为他实在是太典型了。他很会自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他发朋友圈的时间是有固定的，因为他认为在晚上7点到8点是收获点赞最高的时间。他的照片会精心的修改，然后配字也会想很久，配字不会是那些会引起别人反感或者是我行我素的内容，而是一些一看大家就会点赞的一些文案吧。以此呢，他会发完朋友圈之后数自己到底收获了多少赞，多少评论，有多少人关注自己。他们认为这属于自己个人魅力的一部分，并且非常喜欢交际，非常喜欢哪怕是尬聊也要让别人喜欢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还真的是蛮心疼冒名顶替综合症的典型患者。像我这种比较懒的人呢，我其实有些搞不懂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苛刻。冒充者综合症一般是被认为某种根深蒂固的人格特质，它会受到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因素影响，就不只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归因因素，还会受到家庭的因素。研究发现，父母一辈，特别是父亲的照料方式会有所影响。这其中过度表扬和过度忽视这两种极端的情况都有可能会抚养出自认为是冒充者的孩子。如果孩子从小被过度表扬，寄予很高的期望，他可能会非常害怕失败，比任何人都害怕失败。在遇到困难时，不愿意告诉父母，不愿意告诉小伙伴，怕父母和他人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但如果孩子的智商和能力被忽视，在取得成就的时候也得不到夸奖，他可能也会同样认为自己的成绩并不是自己能力的证明。特别是在一些奖赏和责罚同时存在，成绩好的时候拼命奖励，有过失时严厉责罚，两者不断交替的家庭特别容易出现冒充者综合症的症状。在朋友方面呢，如果在成长过程中比较孤立，或者被一些亦敌亦友的人，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frenemy 包围，假朋友假毒闺蜜，也会增大患上这种综合症的可能。在你对自我的认识被确立下来之前，这些亦敌亦友的人呢，会给你带来很多困惑的感受。你可能每天都非常迷惑，为什么他们会在你取得成功时告诉你这不过是你的侥幸，或者用嫉妒来伤害你。这让你在以后的人生中也对自己的成就抱有微妙的态度。你不容易通过成就感受到自信，反而还对成就有一些潜意识的排斥。尽管这种特质是从小形成的，但是他们会在一些特定场合被激发出来。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当你经历一些 rite of passage 阶段性仪式的时候。阶段性仪式就是那些身份得到认可，地位得到提升，人生进入重要阶段的时刻，比如说考进大学，取得学位，找到工作，获得晋升的时刻，都是冒充者综合症容易被触发的时机。这是因为在你的地位提高，获得某项荣誉的时候，一方面任务意味着你的能力得到了认可，也同时意味着你的责任将会更大。未来如果失败，需要承担的风险和代价也变得更高。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实习生，你失败了可能无伤大雅， 但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总裁，你的个人决策可能对公司造成重大的影响。如果你决策错误了，那就会对公司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他们压力太大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公司的高管啊、医生、演员等风险比较大的职业都是冒名顶替综合症的高发人群。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那前面我们讲了冒名顶替综合症的症状以及原因，那下面我们来讲讲如果发现自己是个冒牌货该怎么办呢？如果冒名顶替综合症没有得到处理，可能会引发紧张、焦虑、低自尊、抑郁、羞耻感，甚至是自我怀疑，也会限制对新的经历进行探索的信心和勇气，可能还会对害怕暴露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情绪，而且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会有极度挫败、孤独的体验。那如果你被这种症状困扰的话，可以尝试下面的方法。一，经常享受成功的喜悦，少一些消极的自我的谈话，多进行一些积极的自我谈话，要让自己相信即使自己有一点点幸运或者得到过他人的帮助，他的成功仍然属于他自己，你所获得的所有都是自己应得的。二，经常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感觉，和同伴的交流不仅有助于建立客观的自我评价，也有助于让你意识到其他人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第三呢，就是你可以做记录，就像写日记一样，做一份成就清单，记录下来成功的故事，别人对你的鼓励，他人的正面反馈，也记录下来那些让你感到自己是个骗子或者是冒充者的真实想法。这些记录也会在日后提醒你这些成就，也会让你回过头来思考自己的认知。此外呢，我还有一些个人的建议。第一呢，就是要记住人无完人这个词，没有谁是完美的，没有谁哪怕是一块玉石也有瑕疵。如果人生一定要学会一个技能的话，那我认为就是要学会接受自己的错误，接受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有点老套，但是对冒名顶替综合症的患者来说呢，是非常值得当做座右铭的一句话。 You don't have to be brilliant all the time。然后呢，就是要保持一种学习者的心态。我看到小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不怕丢脸，反而长大以后我们却越来越在意别人的眼光，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好，然后去排斥、去逃避一些事情。 这样让我们觉得自己错过了成长的机会。其实作为一个成人，我们仍然在成长之中。成长这个词 grow up 这个词其实是一辈子的，它并不是指你从小朋友变成大人，或者是从大人变成中年人，它可以变成一种心态。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他们经常会这样想，学习呢，就是去做没有做过的事情，去做就会进步，失败也会进步，所以他们愿意去学习，这种心态是会对他们的成长非常有帮助的。最后一点呢，就是不要把别人想太好，不要总觉得别人比自己懂得多，不要总觉得别人比自己优秀。因为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其实别人可能有同样的想法。通常把别人最好的部分跟自己最糟糕的部分比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且相比之下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但其实不妨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其实每个人都尽量将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千万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的好来否定自己的不够好。爱比较是一个人的天性，无法避免，但也请相信自己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拥有前行的力量，让自己走得更远。我忘记自己在哪里听到一句话，就是国际象棋里最厉害的其实是小兵，因为其他的象棋都有可能会走后退的一步，但小兵他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每一步只走一格，但他从不后退。这句话给我的感触其实还蛮深的，在我经历失败时，我也经常会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也希望把它分享给我的听众朋友们。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这个症状有多可怕，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心态，但是我并不一定觉得这个心态就是不好。在我眼里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很多人甚至可以从冒名顶替综合征这个症状受益，不断地鞭策自己，用一个良好的心态训练自己的成长型思维。我曾经也听到一句话说，只有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所以很多我们看起来毫不费力就成功的人，并不是他资质有多强，他有多厉害，很有可能他也是一个冒名顶替综合症的患者，害怕自己失败，因此苛刻地要求自己不断变强。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只要坚强起来，不断地跟自己比较，不要跟他人比较，这个就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说，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容易患这个冒名顶替综合症，也就是很多很高成就的女性没有办法正确意识到自己有多厉害，她们总觉得自己能做到的是个人都能做到，并且自己只是撞了大运。女性比男性也更容易获得焦虑和抑郁情绪，这两种情况并结在一起，会让女性对自身的能力评估降低。可能是由于社会的角色和教养的方式，让女性不敢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厉害的事，总觉得自己需要去依附异性。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男孩子可以做到的，女孩子也可以做到。如果长期选择依赖的话，可能会让自己的冒名顶替综合症变得更加严重，以至于自己稍微做好什么都不相信是自己做的，以此之后会自信越来越低，对个人的成长和思维的增长都非常的不好。也是在进行今天这个话题之前，我做了一些研究才发现，冒名顶替综合症如此常见，以至于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说，对，我好像确实是这样子，我好像确实是只有这种状况发生，让我非常惊讶。我一直以为大家都非常的自信，毕竟一直是对自己自夸，这样以幽默的方式交谈， 但当我发现，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 imposter syndrome 冒名顶替综合症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研究这个话题其实是选对了课题。我还看到有一个人说，应对这种冒名顶替综合症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那就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prove value then try to be perfect。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这句话我很小就听过，就是你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假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直到你真正的成为这样一个人。比如说你的情商很低，很不会说话，你就每次在跟别人说话之前，先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很会说话，然后想如果自己是一个情商高的人，会说出来什么话呢？哪怕是借鉴一下卡内基的说话方式也没有关系，那长期这样，你就会形成一种好好说话的习惯，这样子就会明显的提升自己的情商。那你已经其实不再是一个情商低的人了，这就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的原理。就是其实通俗来说，就是先别管自己是否够格。只要能被提升或者是录取，就说明你肯定是有这个能力或潜力。只考虑把当下自己最大的价值发挥出来，并不断学习，这样过一段时间后，你也许就真的能达到你所期望的那个标准，并且发挥到你所达到的那个标准所应该发挥的价值。其实克服这种心态会给你带来明显的自信上的改变。就拿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件事情——简历来说吧，是不是大部分人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的简历只是自己伪装的一个很完美的模板？所以在面对面试官的时候，会有一些惴惴不安，觉得怕被他看穿自己的真面目，因此极力的掩饰自己，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不足之处，或者是和简历上不符合的地方。其实完全不需要有这种心态，因为你的简历就是你做过的事，美化过也好，用平白的语言也好，那就是你的人生，那就是你已经完成的事情或达到的一个标准。所以在面对这种时刻的时候，你要相信那就是你自己，面试官所看到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这样的一个例子会让我们，更加容易通俗易懂的。了解啊，如何克服这种心态？到底如何获取自信呢？我从网络上给你们找了获得自信的10个方法，大家可以挑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条加以运用。自信就像职业技能一样，可以后天获得。那我们就可以用这10个办法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获得自信，然后达到更深的一个层次。第一呢，就是犹豫不决时放手去做。这是流动的活水和一潭死水的区别。当你无所作为时，怀疑和不安全感就会如蚊子一般滋生。戴尔·卡内基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无为滋生疑惑和恐惧，行动孕育自信和勇气。"对失败的担心会让我们无法行动，因为我们几乎总是将后果估计得过为严重。让我们通过采取行动来建立自信吧，坚常为之，自信弥坚。我曾经听过一个方法叫做5秒钟法则，它的意思是说，当你有想做的事情的时候，立马在5秒钟内去完成它。这样你就不会有时间去拖延，去思考后果有多严重。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挺适用的。二，每天做一些超越自己舒适区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主动拓展我们的舒适区，那它会变得越来越窄。经常挑战并改善自己，你在接触新鲜事物时就会变得更加自如，而且这样你将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勇于承担风险的形象。 这个形象存在于你自己的心目中，也存在于他人的眼里。每一件你尝试过的新鲜事物都会为你的知识和技能基础库增添内容，成为你能力的基础源泉。这是任何一个成功职业生涯中必备的基石，跳出舒适圈。三，多关心他人，选择关注他人而非只关心自己。多向他人提问，将对话变成一场游戏。你可以从中试图找到与对方的联系，毫不吝啬地赞美他人，并在力所能及时主动提供帮助。总是去寻找别人的长处，这会帮助你找到自己的优点。四，结交良师益友。来自这些人的建议以及与他们的交往是无价之宝。此外，借助他们对于优学店的客观评价，你能够在机遇面前做出更好的决策。而且一旦知道自己在摔倒时会有支持者愿意伸出手来拉你一把，你便会更愿意承担风险。五，同自我对话，保持积极的态度。如果有人打击你，你会觉得很难有自信，但如果这个打击者是你自己，那么就是自己的猪队友，实现自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要小心对待我们与自己的内心的对话。你与朋友对话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吗？如果不是，那就请改变一下你与自己对话的方式吧。第六，将消极者从你的社交网络中清除。在职业道德以及个人的成长道路中，你绝对需要去主动寻找并虚心接受那些建设性的批评。但是你要认识到，有些人永远不会对你或是生活感到满意，而要说服这些人相信你的价值所在，根本就是浪费时间。而且这些人对生活的消极看法是具有传染性的，要学会尽快辨识出这些人，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这就是要远离负能量，多接受一些正能量的影响。第七，保重身体，腾出时间来多做运动，充分休息。身体健康才能接受挑战，这一点我相当理解啊。当你身体垮了生着病的时候，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有自信的。而且运动真的会让你对自己的感觉更好，觉得自己的生活更加的有掌控感。当我从来不做运动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体质越来越弱，这样对自信没有什么好处。第八呢，就是做好准备功课，随时了解你所在的行业的最新资讯，了解你所在的公司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各个部门。如果你眼前面临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做好准备，并在脑子里做好演习。没有什么比知识和准备能更好的树立自信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考试前什么都没有准备，什么都没有复习的时候会觉得很慌，但如果你看了看东西，你会觉得稍微有了点底气，然后如果你充分的复习，你就会更加有自信的来面对这场考试。那这样的情况同样适用于工作，在工作你多了解一下自己身边的部门，自己所处的环境，各个配置都是有好处的。第九，就是要注意你的肢体语言。你的姿态和整体外观都会影响你的精神状态，影响到他人对你的印象以及对你的回应方式。如果你想成为领导，你就要在各种肢体语言上一言一行都像一位领导，站姿坐姿都保持笔直，要有眼神交流，还要记得微笑。穿你所在行业的职业装， 别做那些会显示你内心紧张的小动作。过多的扭动，封闭式的姿势，比如说双臂抱胸、翘二郎腿、蜷背等等，以及过浅的呼吸，都会让你表现出内心紧张的一种状态。最后一个呢，就是每天要练习感恩。在最近一项有关成功人士每天第一个小时用来做什么的研究中，排在第一位的回答是将时间用来想那些他们最感激的事情。每天从那些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感恩开始，这样你更有可能会以一个恰当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天即将到来的挑战。我觉得这一点肯定有一些信仰的人，不管是信佛教、基督、伊斯兰，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些信教的朋友，他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祈祷，那这也算是一种形式的感恩。怀着这样一种感恩之心过好每一天，会让你更加珍惜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这也是一些信教朋友带给我的一些影响，会让我觉得有一颗感恩的心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总是不满足，你就会不停地想要抱怨，抱怨多了，生活也会充满负能量，从而导致做什么都会有一些障碍。那大家可以运用这十个技巧来帮助自己增加自信。自信其实也是一种可以改善的职业技能，随着经验的增加，自信也会越来越强。那加油吧！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前面呢给大家讲了冒充者综合症的表现原因，以及如何增加自信来改善自己冒充者综合症这种症状的一些方法和一些秘诀。那下面呢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各个有冒充者综合症的人，或者是对这个话题有一些想法的人是怎么说的呢？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来源来自 BuzzFeed。 BuzzFeed 是一个美国的新闻聚合网站，那它一开始是由乔纳·佩雷蒂创建于美国纽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分享各种话题、热门事件、媒体行业的一个检索网站。那这些看法呢就来自这个非常热门的 BuzzFeed。 第一个人他说， I do a lot of community theaterAuditions give me intense anxiety because I anticipate failure. When I don't get the roles I want, I feel like I'm worthless. When I do get the role, I feel as though my directors will regret casting me because I don't think I will do well. It's a lose-lose situation. 我参加了很多社区剧团的活动，每次试镜都让我无比焦虑。如果我没有拿到我想要的角色，我会觉得自己一点用都没有。 如果我拿到了角色，我又觉得导演肯定会后悔选我，因为我觉得自己会表现不好，就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局面。我相信很多的演员，尤其是刚出道或者是刚决定进入演艺圈的演员，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被选上只是幸运，自己可能没有办法驾驭这个角色，这让他们非常焦虑。那这种现象也非常的普遍，存在于娱乐圈之中，这是无法避免的。而让他们感觉更舒服一点的办法，就是不断的通过练习得到别人的肯定。我觉得得到别人的肯定是克服这种症状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对于这些行业来说。第二个人说， I always feel unprepared and that I scrap my life and that my work and efforts are below standard and uselessDespite the fact I'm undertaking a master degree in uni with decent degrees that are often B grade or higher. Whenever I get praise or compliments, I often assume that it's out of pity or politeness and that nobody really cares about me or my work. 这个人说，我总是会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感觉自己在勉强生活。觉得自己的工作和努力是不合格和毫无用处的。尽管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我的成绩一直很好。每当我得到称赞和夸奖时，我都会觉得那是出于同情和礼貌。没有人真正在意我和我的努力。觉得别人出于同情和礼貌，这种想法完全是一种对于自己的否定。这就可以用到我们刚才介绍的增加自信的十个办法来克服这种心理。第三个人说， Feeling like an imposter leads me to second guess my life a lot at work. I'm constantly undermining myself with this is probably a silly questionOr you could probably do a better job than me. I'll let you take the lead and occasionally counting myself out entirely because I'd never be able to do a good job on a certain project. I was a part of dance group for a while but stopped going to class. Convinced I'd only made the cut because they needed numbers to fill the stage.I've had anxiety for years, but found it difficult to approach my doctors about it. For fear I'd be wasting time they should be spending on people with real problems. Perhaps the worst thing is feeling like my fiance is going to realize the truth about me. Whatever that is, and leave me soon. 这个人的想法是，因为总是感觉自己是一个冒牌货，导致我在工作中总是怀疑我自己。我会一直自我贬低，我提的问题太蠢了，或者是你跳的比我好，能力比我强，你来领舞吧，这种想法。甚至有的时候我都不敢参与进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会做不好。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舞团，但现在已经不再去上课了。我觉得自己只有在他们需要很多人在台上撑场面时，才会获得出演资格。我患有焦虑症很多年了，但去找医生寻求帮助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害怕自己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应该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最糟糕的或许是我害怕自己的未婚夫发现关于我的真相，然后他很快就会离开我。我觉得呢，越是有这种想法，越是有一种冒充者综合症的想法，越会给自己一种我做不好的心理暗示。这种心理暗示会真的阻挡你完成你想做的事，或者是阻挡你的成功。那改变这种心理暗示是非常重要的。有一种心理学的名词就叫做 大意就是你的行为会按照你的预期来发展，就是你怎么想的，你就会发现后来的结果很巧合，跟你想的一样。其实这不是巧合，这只是你自己的暗示导致了你的行为模式会根据你的想法而变化。所以在越害怕越做不好这个死循环中，我们需要打破自己的心理暗示，从而去找到一种更积极的、更加坦荡勇敢的面对生活的方式。下一个人说， It often inhibits me from pursuing opportunities that could better my situation financially or emotionally because I honestly feel like I don't deserve them or that there is no point in trying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succeed.I either have to be the absolute best or what's the point in ever attempting? If I try and fail, then everyone will realize how flawed I am and that I'm not what they believe me to be. And I'll either be fired or abandoned by people important to me. My entire existence is defined by keeping up appearances because I need to keep up this facade that I am a decent human being. 这个意思是，这种心态总是会阻碍我去追求能让我经济上或者是感情上更好的机会。因为内心真的觉得自己不配，不值得拥有他们，或是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尝试。因为我肯定不行，我要么就必须是最好的那个，满足每一个要求。如果不是，我觉得尝试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去尝试了，我失败了，所有人就会发现我有多差劲，我根本就不是他们认为的很优秀的人，我就会被对我很重要的人抛弃或是辞掉。我的整个存在已经被维持面子、维持形象界定了，因为我想要维持这样的形象，我是一个很好、很优秀的人这样的一个形象。这就是两副面孔面对真实的自己和用一副面具来对待他人。我个人觉得面对这种情况，就是不要把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看得太重要，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只是在意自己的，很少有人会真正的去关注其他人的生活，除非这个人是你的家人或亲密的朋友。如果只是一般同学或者是甚至是不熟悉的人，是没有必要太在意自己做得完美无瑕，自己是一个很好很优秀的人，因为那些都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是不是一个很好很优秀的人，身边的人会比不熟的人清楚，而已经清楚的人是不需要你再去证明的。所以如果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身边的人会去包容你，就算是所有人发现你有很差劲，身边的人也会永远站在你身边，何况其他人根本就不会发现你做了什么错误，除非是一些很重大的错误。基本来说，不要把自己在任何人、所有人的心中的形象放得太重要，这种心态是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位网友说呢， It affects me most in relationship. It's so hard.And to get close to someone, open up and believe they really like you with this problem. I never feel truly comfortable or loved, just that they're not seeing the real me, that they were actually like is fake. 这种心态让我在感情方面很受影响。我很难很难和一个人亲近，敞开自己的内心，相信他们会喜欢有这种问题的自己。我内心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被爱，或者是有安全感、舒服的。我总是在想，他们有没有看到真实的我？他们喜欢的我是假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留言的人们，他们总是在自我怀疑，总是摇摆不定，觉得自己是一个冒牌货或者是骗子。我知道可能你们都会经历这种情况，但就像我一遍一遍所说的，不要把自己的形象在他人的眼中看得太过重要。我之前有个同学，他跟我说他会搞人设，然后我就很惊奇地看着他，我就问什么叫搞人设。他说就是营造一种形象，这种形象要么就是艺术型，睿智型，话少型，其实这个人是一个话痨，但是他用这种人设去面对他人。然后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用真实的一面面对大家呢？他说，因为大家会讨厌真实的我。我说，我知道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的，我并不讨厌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缺点。然后他就不说话了。顺嘴一提，这个朋友也是处女座，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的听众朋友们里有处女座，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听这期节目。其实在自己眼里，他人可能会讨厌自己的那个部分，并不是招人讨厌的，因为其实大家的包容性比较强，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我身边有很多有很明显的缺点甚至自己不知道的人，他们会用一种很冲很拆台的方式来面对别人的话。比如说我见到一个人，我们要去买酸奶，他就会说，喝什么酸奶，真是闲的没事儿干了，类似这样的话。所以我觉得比起自己有缺点而不自知的人呢，冒充者综合症的朋友们真的是很温柔了，他们总是害怕自己会惹人讨厌。其实有的时候小小的讨厌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在乎你的人会包容你，不在乎你的人也不会太在意，大家都只是过着自己的生活，是自己宇宙里的星星。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你已经很厉害，比身边的人都厉害了，但是自己却不知道，觉得自己不配别人的认可和称赞。其实你的厉害也是自己的，成就也是自己的，它不属于运气，也不属于他人，它就是你自己的财富。那我真的希望如果我的听众们有冒充者综合症，一定要改善这种心态，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骗子，你绝配，顶配，天仙配。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这一期的节目，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拜。